中共政策大转变，专家说习近平或以妥协换连任。清零内斗升级，中纪委同军队罕见表态。专家说俄星利日阅兵 35% 军队将凭空消失。躲避制裁，中共驻俄大使透露大行动。中共核酸检测开支超共军总军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近期中共召开中央政治局经济会议，习近平主持会议并作了讲话。外界注意到这次会议除了针对疫情的清零政策没有改变之外，习近平对经济领域政策作了大幅度改变，引发关注。对此，中国问题专家认为，由于习近平在连任问题上遭遇了空前的阻力，目前只有释出有利于党内各派系和利益集团的经济政策，以此来换取他在20大的连任，妥协意味明显。综合媒体报道，习近平近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经济会议上称，中共将大幅改变宏观经济政策，实施退税、减税、降费政策，扩大基建投入，以及利用货币工具实现稳经济，达到预定增长目标。会议内容显示，中共将在高科技、平台经济产业、土地农耕业、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能源和环保等领域加大资金投入与政策支持，并称要防止突发性事件发生，以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对此，中国问题专家石山表示，中共党内各个利益集团之间早已失去平衡，包括过去的反习派和非反习派。习近平在他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内实施的一些政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譬如严厉的疫情清零政策和急速左转的国进民退经济政策等，再加上反腐运动打倒了大批中共高级官员，这些都导致习近平与整个官僚集团对立起来。石山说，习近平与整个官僚集团对立，就使得他在连任问题上遭遇到空前的阻力。现在习近平只好通过释出有利于党内各个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政策，来换取他在中共20大上再次连任。以当前的情况来看，习近平恐怕只有通过不断的后退妥协来换取各个派系势力的支持。与此同时，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同样为习近平连任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目前占比国内生产总值60%以上的中小企业正在逐渐萎缩。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4月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小企业发展指数已经连续4个季度呈下跌趋势，其中8个分行业指数在第一季度全面下跌。跌幅较大的是批发零售业和社会服务业指数。经济学博士李松君曾经对大纪元说，单在过去一年，中国约有437万家中小企业永久关闭了，是同期新开业企业数量的3倍多。以此估计，未来注销的中小企业数量将会再创历史新高。中共高层坚持强硬的清零防疫政策，在体制内外都引起反弹，以上海封城为标志的暴力封控政策引发民怨沸腾。即使这样，日前习近平下令继续坚持动态清零毫不动摇，并称要同反清零言行斗争。之后中共中纪委同军方都对此作出罕见表态。5月7号，中共中纪委所属的中国纪委监察部刊登题为深刻全面完整认识党中央确认的疫情防控政策的社评文章，内容强调动态清零是现阶段最佳选择，要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习近平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一日，中共解放军部亦刊发了一篇题为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的社评，要求全军要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的决策部署上。而之前在5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强调称，中共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 甚至称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坚决与一切歪曲、怀疑、否定中共防疫方针的言行作斗争。对此，中国问题专家黄河表示，他认为这次会议是在捍卫中共的防疫政策，并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说明国内不单止是民间，党内甚至高层对当前防疫模式都有很多异议，而且还有拿国外和病毒共存来讲的。说明当前中共内部的斗争确实通过上海封城这个导火线部分引爆了。英国金融时报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由于中南海内斗的因素和习谋求连任的需求，习近平对自己的防疫政策感到自豪，中共的政策顾问官员并不知道如何才能够令习近平明白清零政策的恶果。但是中共似乎更似将抗疫当作压倒一切的政治维稳工作。据大纪元的报道称，有上海市政府的官员透露，动态清零办不到，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达到准军管数据化疗效、疫情集中营等目的提前做安排，其实则是在看老百姓有几高的反抗程度，政权维稳的程度有几深，实质上就是在测试百姓的抗压能力。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到西方国家联手制裁，被踢出国际银行金融 SWIFT 系统。不过目前有消息称，俄罗斯和中共政府的中央银行将讨论使用推广两国各自开发的结算系统，意图取代 SWIFT， 引发外界关注。这个月5号，俄罗斯塔斯社消息，中共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中共政府将继续支持俄罗斯，尤其是在双边贸易、投资和信贷、进一步扩大本币计价结算等多方面，充分发挥包括俄罗斯人民币业务清算在内的两国基础设施组织和金融机构的作用。张汉辉还提到，中俄两国从未宣布双边贸易放弃美元或欧元支付结算方式，未来双方贸易结算将根据两国贸易实际需求和现实情况，采取务实和灵活多样的合作形式。对此，与俄罗斯 MIR 系统合作的全球支付平台 APEX 执行长基南指出，目前中国的 CIPS 系统由1280家金融机构加入，这个是俄罗斯睇上 SIPS 以及特别针对亚洲支付寻找替代方案的原因。如果中国 SIPS 的使用扩大，将可带来一套以人民币计价的系统，以此作为美元为主的 SWIFT 之外的选择。但是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公司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毕斯雅就表示，就中期而言， SIPS 在中俄双边贸易结算将扮演越来越大的角色。不过中共政府要拓展 SIPS 仍然受限于目前全球贸易只有 3% 是使用人民币结算，而美元、欧元就占高达 77%。根据美国商业杂志《富比世》指出，目前正值俄罗斯与西方比拼气势的重要时刻。虽然5月9号胜利日是俄罗斯对内外大肆炫耀武力的机会，但在战场损失和经济制裁压力下，预计出席今年阅兵仪式的俄军规模大幅缩减近 35%， 而令俄罗斯总统普京感到屈辱。国家安全事务咨询公司 Demetrios Advisory Group 创办人兼执行长胡柏表示，根据俄罗斯公司的资料显示，今年将有25款共131辆地面作战载具参与胜利日阅兵，远低过去年的35款共198辆。在损失超过600辆各式战车后，T-80 主力战车的10辆编队今年直接消失，步兵战斗车总数亦减少 50%， 大部分火炮系统就失去踪影，只剩低旧式的 ES-19152 毫米自走炮。与延续至1960年代设计的 BM-30 多管火箭系统一起撑场面。值得关注的是， 无论 T-14 主力战车定是 VPK-7829 轮式步兵战斗车等新型载具，数量都同去年相同，并没有进一步增加。这个可能代表俄罗斯在经济制裁之下，军备现代化的脚步正严重受到阻挠。另外，在乌克兰战场出现严重损失后，今年只会有15架直升机参与阅兵仪式，较去年减少7架。而且今年担当固定翼机表演主力的，竟然是老旧的 MIG-29 战机，共在4个阶段亮相，总数达16架，是去年的4倍。而据称是乌克兰多次受到击落的 SU-34 战斗轰炸机就完全失去踪影。对此，胡伯指出，今年胜利日阅兵凸显俄军损失惨重，国防工业能力摇摇欲坠，而为转移注意力，普京与俄罗斯高层可能进一步散布世界末日等威胁言论，借尴尬的阅兵仪式指责军方，甚至效仿前苏联总书记斯大林，以军力不足为由趁机正式宣战。在中共的封锁措施中，全民核酸检测成了中国老百姓的常态。中国多座城市要求民众乘坐大众运输工具，上超市要有48小时内的核酸证明。就算那座城市没有出现病例，亦是这样。有分析师估算，中国一二线城市的核酸检测成本每年高达1.7兆人民币。东吴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陶川日前为中共的常态化核酸检测算了一笔经济账，并发表报告。这份报告根据中国大陆核酸检测的单位价格，估算出如果中国所有的一线和二线城市都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则每个月用于核酸检测的费用上限可达1436亿元人民币，约合每年1.72兆元。占2021年中国名义 GDP 的 1.5%， 以及公共财政收入的 8.7%， 已经高过2021年中共 1.37 兆元人民币的军费开支。陶川认为，即使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成本这么高，甚至可能需要中央发行特别国债来兜底，但仍然低过封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对于中共坚持成本高昂的动态清零，网民纷纷表达不满。有网友表示，只能接住诈骗到登孤油干，这个是奴才化中国人的国运。亦有网民悲观地估计，中共政权可能将成本转嫁给老百姓。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